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今天已经来到了八月十二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在这个礼拜的开始的时候呢，祝福你们可以有一个健康还有活力充沛的星期。是的，因为呢嘉妍心中呢一直每一个礼拜都跟我们的就是整个空中辅导的团队一起的为大家来祷告。我们也会每一次呢收听大家电话之后呢，都会为你们就是会提名祷告的，有一些甚至知道你们如果有某一些的听众啊真的是遇上了这个很紧急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特别会为大家了更多的来代祷。当然每一位呢，我们因为太多的原因，我们不能每一个都记得你们整个全名是什么，但是我们心中还是会纪念你们的需要的。所以如果呢你们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者呢是咨询的话呢，鼓励你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每逢星期一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的直播时间，我们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特别也告诉大家明天我们将会有这个精神健康热线，是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的晚上7:00到8:00，将会有周师母和廖医生接听电话，主要是来接听一些呢听众们有精神健康的这些咨询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跟廖医生来谈一谈您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呢在不同的时段里面呢来看一看您的需要，如果是在这个圣经上的疑问或是灵命上的疑问，都可以呢选择在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和杨天成老师来谈一谈的。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继续是会有当八勇妙计第四部分的培养品德缔造幸福。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集，我们鼓励大家呢，如果你们听过了我们这个第三集啊，或者是整个部分，我们鼓励大家，你们听了我们这个新的系列以后，如果听过呢有一些的感想，或者呢想要分享自己学了什么，都可以呢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就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也可以呢方便的话写下您的电话号，这样我们会更加的方便与你来联系。今天仍然是会有我们这个就着奥运会的这个热潮啊，就是来听听排球小将第三集这个广播剧。虽然这个巴黎奥运会已经在昨天晚上了就是盛大的落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看呢这个闭幕典礼。不过呢知道每一届这个奥运会结束以后，残奥呢就会正式开始了。 今年的残疾人士奥运会将会在8月28号到9月8号举行的，所以呢这个运动的热潮呢还是继续没有过去的，甚至嘉言觉得这个残障奥运会呢它的意义呢有某一个程度上是更重大，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残障运动员他们背后奋斗的故事，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激励。好，那么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等一下呢我们还会有短信回应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当爸有妙计第四部分，培养品德，缔造幸福。
第三集，品格特质一，智慧。
哎，老婆，
嗯，
你看看这个视频，
有什么看呢？
哇，这个小朋友呢，用纸杯在家里的走廊啊，设置这个路障给他的猫咪走。哎，你看看，
嗯，
哎呀，不过呢，他的猫咪好聪明啊，无论做了什么路障，都是走直路的。很快就走过去了。哎，你看你看，
好笑啊、哦、
很搞笑。
哎，这个小朋友弄了一个又一个，他应该觉得很有趣吧。
啊，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很有创意啊。哎，你看他每一次做的路障，哎，又不一样的。哎呀，
如果呢小时候我在家里做这些事情，我爸肯定会生气的，我真的随时会挨骂的。
那么老婆，
哦，
你现在会让乐琪这样做吗？
嗯，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嗯，
不过呢我知道你一定会让他这样做的，那说不定呢你还会带着乐琪一起去做路障，一起玩呢。
老婆就是老婆，果然很了解我。
我呢就想不通啊，小孩做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到底是要鼓励他还是要阻止他呢？
嗯，
那这样做的话随时会发生意外呢。
哎，老婆啊，之前我们不是说要找一些品格教养的资料看看吗？
是啊，你找到了吗？
之前不是说正向特质提出了六种美德吗？
哎，我记得，我记得，有智慧，
嗯，
勇气，仁爱，正义，节制，还有灵性嘛。
哎，其中呢，智慧里面提到的品格呢，就是有创造力、好奇心、喜爱学习、洞察力和判断力啊。
那跟我刚刚提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啊，我们大人呢都希望孩子呢很愿意的学习嘛，但是我个人觉得保持好奇心呢是最重要的。如果孩子对不同的事情有好奇心又有兴趣，他自然就会自动学习嘛。好像刚才那个想训练猫咪走路障的小男孩，他也是在进行一个学习的过程啊。
也是了，他在那方面都是很有创造力的。
就是啊，如果我们的女儿也有这样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我也不担心她的学习啊。
那也不可以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哎，
你知道吗，我有个朋友啊，他女儿很喜欢画画的。那有一天我朋友下班回家，结果发现呢四面墙啊都画得花里胡哨的。哎呀，气死我朋友了。
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啊，想不到呢他没有打骂女儿，反而呢要女儿跟他一起把地方弄干净，自己承担后果。 我是挺欣赏他这个做法的。
对呀，后来呢，他还在家里其中一面墙弄了一块大大的白板，让女儿用来自由涂鸦呢。
那这件事情呢，也可以训练小女儿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不单只知道自己这样做呢会令妈妈不开心，
嗯，
也会发现呢把地方呢恢复干净呢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小女孩以后就懂得涂鸦的原则了，哪里可以涂鸦，哪里不可以啦。
你这话也说得没错，
嗯，
那不过呢，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创造力，是吗？
嗯，老婆，讲到这里，不如啊，我发个资料给你看看啊，我看看，那我发了给你了啊。
嗯嗯，
这文章里面呢有很多建议啊，都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找到的啊。
好，我看看啊，那我看看这里说，可以带孩子到家里附近的公园哦，观察不同的花草、植物还有昆虫。那在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远一点的郊外，或者去博物馆呢，科学馆之类的。
哎，老婆呢，这一个你应该比较喜欢的，就是带着乐琪呢去图书馆，又或者是一些大型的书店，和他一起阅读书籍。我们呢可以挑一些他感兴趣的书，除了睡前说故事之外呢，也可以跟他一起讨论呢故事的情节和知识，培养女儿的阅读兴趣吧。
啊，这个建议不错。这里还说，我们平常接孩子放学呢，可以偶尔走一条不同的路，让他观察周围环境，我们就边走边讨论路途上的发现。我看一下啊，让孩子用手机拍照，记录周围的事物，例如天空、建筑、人、动物等等，然后让他分享所拍的图片。啊，这个活动挺有意思的。
哦，天空啊，我记得小时候呢，我很喜欢看天空的。我的奶奶呢，曾经叫我看天空的颜色，来推断天气。哎，比如说呢，傍晚的天空如果是红色的话呢，第二天就会下雨啊。
啊，所以老公，你喜欢看天空，应该也是因为喜欢飞机的缘故吧？
是啊，我以前呢还找到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飞机飞过的，我有空的时候呢就会去看。哎呀，看过不同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飞机，它们发出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难怪你现在选择做飞机维修的职业了。
哎呀，是啊，现在每天呢可以近距离看到不同的飞机，哎呀，我觉得很开心呢。所以呢，我对工作也是十分的投入啊。
嗯，
我的上司遇到问题都会找我，因为我愿意尝试不同方法去解决问题嘛。
所以说，其实啊，我们乐琪在创造力和好奇心方面，我觉得也是挺像你的。
哎，老婆，你又是在赞我吗？
好了。这里还有一些更加适合你的，你可以带着乐琪去做的。
哇，又有啊，是吗？
有有有，
是什么？
啊，譬如做一些小科学实验，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
有趣。
啊，譬如量一斤石头跟一斤棉花的重量，看看哪一个比较重。原来是一样重的。
这个我可以跟乐琪做啊，用传统的棒还是电子棒好呢？哈，我好看看哈。哎，老婆，
啊，
这个也适合你啊。
是吗？
好了，这里说啊，
哦，
带孩子去菜市场，让他观察不同的蔬菜、水果、食物，啊，还可以跟他一起做料理，尝试不同食物的味道，哎，这
个
适合你啊。
还不错。文章说的都是很生活化的提议，我们平常都可以做的。
啊，我看着呢就觉得呢，这些建议呢都有一些共同点，就是让孩子呢多观察，然后呢分享和描述看到的东西。而我们做家长的就是引导孩子去思考，叫他去分辨和做出判断。
思考、分辨和判断也是很重要的。你看现在资讯那么发达，不是什么都要接触，也不是什么都适合自己，对自己有益处的啊。
啊，是啊。哎，我就想到最近在新闻看到的，网上呢，现在那些年轻人什么都做的啊，做那些什么玩命的挑战，哇，吃洗衣粉 吃整瓶的盐呢，哎呀，现在乱七八糟的，用常识判断就知道，这样做对身体和健康是会带来破坏的吗？
所以呢，等乐琪再长大一点， 我们还可以和他讨论一下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要这样做，培养他的洞察力还有判断力。
啊，我想起呢，上个礼拜的主日讲道，牧师呢讲了圣经箴言22:5-6啊，里面的经文就说呢，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呀。
我记得牧师说，从箴言去看，教养孩童的重点呢是在智慧还有品格的训练，就是呢让孩子懂得做人的道理，也知道怎么去选择，而且呢这一切呢都要以敬畏神作为目标还有基础的。
牧师也说，孩子除了需要生存和生活的智慧以外呢，也要有生命的智慧，所以做家长的不可以忽略孩子的品格和信仰的教育，就是要训练孩子明白哪些是当行的路，在适当的时候纠正孩子，使他走上正直的路，具备做人的智慧啊。
那我们也要求天父赐给我们智慧啊。
哎，没错没错，老婆，不如我们一起祷告吧。
好的。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一直带领我和太太的生命，也保守我们没有偏离你的路，祈求你赐下智慧给我们，让我们懂得怎样培养乐琪走在当行的路上，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高了我的痛，是我的父辈。
小心，你和乐琪看完图书又没有收好。
亲爱的，别焦急，我等一会放啊。
哎呀，你要和乐琪一起收拾，他才可以养成好的习惯呢。
啊，知道了，知道了。
你不是说要一起培养女儿的品格吗？
嗯，我会努力的，我要做一个可以引导乐琪的好爸爸。
培养孩子品德，
缔造幸福人生。
空中辅导每个星期一为你播出，当爸有妙计，
请留意收听。
排球小将，
又到了排球队练习的时间了。不过呢，今天没有什么新意，我们还是练习下手垫球。我们在操场上排成一条直线，一个接一个的用下手练习正面垫球。教练面对着我们，把排球按次序的抛向三个位置，前、左还有右，期望我们学习以下手传送不同方向来的球。其实这个是排球的基本动作，我们早就已经熟练了，所以呢，大家都有点闷，都是在机械式的传球。
丁丁，你看今天教练一点笑容也没有，也不讲话，好严肃哦。
废话，教练一向都是这个样，这个叫专注。
你看，你看，教练很注意地看我们的步伐啊、姿势这些，又好像在想着什么似的，好像很凝重啊。
就是就是，大块头，下一个轮到你了，你呀，留心点。
还用你说？
好，下一个来。
哎，小娟，你看大块头传球传得不错啊。
对啊，
怎么教练还是好像很不满意的样子？
是
啊，轮到我啦！
赶快赶快。
好，今天就练到这，你们都给我坐下哈。说说你们觉得自己今天表现怎样？
很不错。
大块头，你认为自己哪一方面不错？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尽力去接球，我们的手臂挺直啊。
没错，你们都很努力，手臂接球的时候都伸得很直。但是现在如果你们不改善，将来恐怕要改也会太迟啊。嗯，
教练啊，我们都很专心练习嘛，也很尽力的去接球了，你要我们改善一些什么呢？
对哦。
好，你来，你来，试试给我看。
哦，
预备好了吗？接球。
哎，丁丁的姿势很正确啊，双手笔直的紧紧合在一起，由下而上的轻轻摆动哦。
哎，就是这样啊。看到吗？就是这个错误啊。
啊？
在你们加入球队的第一天，你们每一个都犯了这样的错误。我已经提醒过你们很多次很多次了，但你们还没有刻意的留心改善。那现在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错误，很可能就潜移默化成为你们的坏习惯了，将来要改的话恐怕很难很难的。
我真的忘了这个是什么错误啊。
好，大家来看我示范一次哈，看看有什么不同。看到了吗？有什么不同？
教练没有刻意的靠摆动手臂来传球，全靠蹲下的姿势，手臂保持着固定的角度，靠双腿，尤其是后脚蹬起，配合笔直压网，并且紧合的双臂，把球轻易的并且准确的用抛物线的角度，砰的一声，一下子就传送出去了。
好，小娟的观察很好哈，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啊？这就是用下手将球传送出去的一个基本动作，不是单靠手臂的摆动传球，而是靠你的双脚啊。这个动作我经常在提醒你们，但你们都以为太简单，没有专心留意。当然呢，你们还是偶尔可以把球传送开去，但却传得不够稳定，不够准确。这些呢，看起来不起眼的错误， 就会累积成为你们的坏习惯。现在不刻意留心去改的话，将来永远就这样伴随着你，到时候想改太迟了。那同样的道理啊，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在人眼中看来算不得什么的过犯，就算只是一个简单的念头，但只要我们容让它继续的存在，没有刻意的处理改善，那这些过犯就会累积起来，也成了一种坏习惯，终有一天成为你人生当中不能摆脱的一部分呢，到时候想改变不行了。所以大家要知道，你的将来就在乎今天的抉择。
本故事改编自香港终极教练终极关爱创办人和事工主任何志斌博士于2011年出版之著作《运动与人生：耶稣教我打排球》，导师本和组员本已获授权改编使用。
喂，张弟兄，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你讲一讲你家里的情况吧。
就是我们大概有2-3个月前嘛，就是我家姊妹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就让她去医院检查。医生检查说怀疑就是垂体瘤，然后检查那个激素特别的高，高了差不多有2倍的指标。后来我们又复查了一下换家医院。第一次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包括我们家庭啊，所有的人都感觉很压抑的慌，也很难过，真的。
对，
也不太清楚这方面的。听说是因为我们一听说头里面长一些就不好的情况的时候，就很害怕，静下心来给我们身边的人，包括和师母分享，然后就靠得住，又去上海去复查。感恩的事就是医生说很前期发现的早，就是非常小。不需要做手术，然后就给我们开了一些治疗内分泌，就是泌乳素的一种药物来控制。前天听这个结果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包括我们全家，包括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家姊妹，心里面都放下了，就是非常的宽松了一点。因为医生说也不需要做手术，
对，
是也请师母为着我们家姊妹祷告，能够借着这个药物来医治。
是的，是的。无论是谁，当我们查出医生讲我们身体某个部分有瘤、有癌症的时候呢，都会担心，都会着急，也会忧虑的。但是我觉得非常感恩你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看了第一家医院，如果是诊断是有问题的时候呢，也不妨可以再去另外一家医院再复查，就是说多看几家医院吧。你多看几家医院的话，自己就比较有把握。更感恩的是你们都很慌张，都很着急为这件事情祷告，但是现在知道了，就是复查的结果是个好消息啊。
非常感恩，我感觉神也听了我们的祷告。我差不多信主有10来年了，我就在回想，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也犯了很多的罪，也求主来赦免饶恕。跟我家姊妹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种释怀那种感觉一样，就感觉很轻松，然后就检查了这样的。其实还有一件，就是我家的女儿现在也是很压抑的，也就是师母继续为我们祷告。
是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家女儿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那个时候左胸口就摸着有个疙瘩，偶尔我家姊妹给她洗澡的时候发现了，然后就去我们家这边当地的医院看了一下，医生说是皮炎引起的，就开了药，但是后来就是外涂的那种药膏啊，就是没管用。后来我们市区里去查了一下，是医生初步怀疑说是早熟。
女�儿多大？
她6周岁，今年刚到小学。
才6岁呀、啊！
现在我们心里面很压抑的慌。我就真的很不知道该怎么，我就来到主的面前，我就求神 那其实我是，如果是我自己犯的罪还也好，或者怎样，也就是在提醒我，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嗯，
如果是神让我们学习一种功课的话，
是
也求主让我能够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
阿门。张弟兄啊，我知道现在很多的人都在听这个节目，我在这里也呼吁，特别为张弟兄你的小女儿祷告，这个要好好的去面对，真的是很不容易，对所有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要找出原因，为什么他会有身体上面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医生现在说女儿是早熟的时候，他有没有给你们一些建议啊？
嗯，也没有准确的下那个定论，因为以他的经验来说，就说一是早熟，他说你也没给我们开药，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你建议我们差不多有两三个月之后再去做 B 超呀查血什么的，我们就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方面的变化，心里面还是很大的压力，求主能够如果可以的话，就像主教导我们说别让我们一言试探，因为我们的信心也很软弱，我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晶石碎了满地，亮亮的宝石。生活是一场大雨留下的潮湿，祈祷在下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不是才刚刚。
我觉得尽我们所能的，你们做父母的像医生所说的再帮他检查，最好是能够找专业的人能够看一看孩子的身体的变化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这个是我们应该尽的职分。另外一个像你所说的交托仰望给神，让神插手在当中来帮助你的女儿能够得到医治，也为你们夫妻两个人祷告。过去虽然信耶稣信了很久，可能你也做过一些得罪神的事情，但是不要因着这些罪恶感的缘故而一直活在惧怕当中。我们的神是大有恩典怜悯的神，只要我们愿意改过，我们愿意重新的靠着神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的神他是永远永远都愿意帮助我们的主。你一定要记得，我就盼当你家里面遭遇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个罪恶感呢就开始出来，让你感到自己做得不好，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家人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这个想法是不合乎圣经的。你越自责越悔恨的时候呢，你就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了，明白吗？
是的，是的。
嗯，所以呢，永远要靠着神能够乐观积极的去面对。我再次的说，你跟你的妻子所经历的，你家孩子所经历的，我们的神他都看在眼里，他都知道你们的需要，一定要用信心的好好的去依靠神，仰望神，他必定会帮助你们，让你们再次的经历他是信实的那位神。
师母你好，
是是是，你好你好，张弟兄啊，我们想关心一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大概有两个多月吧，就是上次和您分享，感谢主啊，就是我女儿嘛，现在那个疙瘩就没有了，消失了。
哎呀，感谢神呐、
啊，真的很感恩感恩。
那有没有做检查？
我上次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那个医生系统显示就是取消了，挂不上了，现在就是没去看。在我们本地的看医生说要两三个月以后，差不多也在一月份或者是十二月底，差不多再过一个月左右去让我们去再去上当地医院，就是我们本地医院去复查。取消了之后呢，我们就和我家姊妹啊还有我妈妈，我们就一起祷告。嗯，我们就有个感动，凭着信心嘛，一是方面就是祷告，每天我也相信包括师母您还有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在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心里面也很平安。毕竟孩子小嘛，每天就祷告之后心里面还是有点完全没有交通的那种感觉呀。每天就祷告之后，就一我和家我们姊妹就一看一看呀，就洗澡的时候他就我家姊妹会摸摸就情况嘛，但是谁没有马上医治。过段时间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就是我家怎么说就明显感觉到小很多了，就小了，然后再过到现在时间就和左边 完全一样，就消失了。
嗯，
哎呦，我们真的很感慨，然后我们就更加相信，就是神确定了我们的祷告，也借着师母您还有身边的人来医治的他。我和我们老家的一个楚人的长者，他说了之后，他说医生说了也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做事在于神。然后那句话之后，我也很受安慰，有全身信息。真的很感恩，女儿现在就好了。在我们北京医生说的时候，他让我们观察，慢慢的，他如果是长大的话，就肯定就确诊了。那如果那么你们关注一下，注意饮食，注意作息习惯，真的是你感谢主吧，就是神医治了，就是。
感谢神呢，我们为了这件事情也是担心着急，而且很多的听众呢，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也为你的孩子祷告。现在你说他消失了，康复了，跟另外一边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感恩，但是也不要疏忽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呢，若是可以的话，有空的话，还是给孩子做一个检查吧。
嗯嗯，是的，是的，那是说过三个月左右，差不多再多一个月左右，我就到我们北京医院，在全方面的关于间质性早搏儿童这一块去做一个检查或者是排查一样。
好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是放心了。
幸福是拥有太多的风景，还是在这里小脚把你的梦握紧。
我想知道的是你的妻子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妻子的现在就是不是特别的好，我们上一次就是检查他那个泌乳素这项指标就特别高嘛，正常的人要高了十来倍嘛，现在是1300多，上一次检查的是1067，好像每个月检查一次嘛，这个月按照这个指标来说是上升了。前段时间就是到上海嘛医院，然后拿这个指标还有那个 CT， 然后为了那个专业的就是上海肿瘤医院吧，专业医生看一下，他说从医学来讲，这个里面也不要太过担心，因为也不是非常非常的高，如果长大的话，因为毕竟在头里面肯定要做手术，现在看你的片子和指标，就是还是建议保守治疗，然后吃那种泌乳素的这种药啊，继续吃药，继续观察，差不多也要半年以后再做一次 CT， 看这个水体瘤长得有多大，如果还是小，慢慢的就用药能控制住就没问题。知道这个情况，我们虽然它高了，但是我和我家姊妹还有我家人心里面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无助也好啊，或者是一种孤独也好，因为我知道神一定会给我们开出路，神肯定会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的。现在就是每天我们就为着就我家姊妹一起祷告，我也相信因为有师母您还有很多的家人都在我们祷告，所以我的内心也是很平安的那种。
哎呀，感谢神，非常感谢神呢、啊。是的，好好照着医生的吩咐，能够好好的吃药，对症下药的治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吃药打针治疗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喜乐的心。患难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对我们不好，而是患难可以让我们更能够明白神他的心意，而且让我们能够更懂得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我觉得感恩吧，特别是知道了你们的心情啊，我觉得这个呢比什么都重要。有神赐给我们平安喜乐，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
我知道这就是好的一天，平淡却安心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有你的爱。
我感觉神对我们最大的医治就是给，就像圣母您说的一样，给了我们信心，带给我们的希望，只有在神里面才有能找到真正的平安和希望。所以每次谈到这方面的时候，我的内心那种泪水就是忍不住的往外涌。我是一个很坚强嘛，很要强的一个，我再大的问题再大的难受我都不会和家人分说的，因为我怕他们担心嘛。但是唯独在这方面的时候，真的是像一种歌一样的感恩的那种止不住的，所以我真的是太感恩了，感谢主，不仅仅是医治了，最主要的是还是要回天家嘛，对我来说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神爱我也爱我们家人。前几天我还和我家姊妹说的，包括我姊妹的情况一起和您分享的，感谢主。今天收到这个来信的时候，我内心就是说不出来那种喜乐，因为暖流一样，感觉这么多弟兄姊妹就是为我们祷告，非常向你感恩。我们新耶稣的人，我在世上基本上很少有真正交到朋友的，世上的人很多就是呢，所以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才能真正的一家人。在那个那一段阶段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非常低谷的，因为 两个都是我很重要的家人，很可能现在这件事也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包括我的母亲呀、啊，包括我本身可能要退休家庭的，我们共同学习一个功课，真的教托和仰望我们的主呀。
是的，我们的神他是真的是顾念我们的主，属主的儿女，我们都是主你一家人。今天听到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有我相信我们的团队跟其他的听众听了也会得安慰的，为你们家庭再次的感恩，你们全家也因为患难的缘故能够更多的去依靠神，这是最感谢神的一件事情。继续的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女儿的疾病祷告，我相信神必定会看顾，神必定会怜悯，神他有他的心意在当中。有消息的时候呢再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
嗯，好的师母，
好，
一定会的师母。
只要有你就是好的一天，不管未来还有多远，我是希望永远有你在我身边。
聆听关怀代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了星期一的空中辅导这个部分呢，是来回应我们听众朋友的短信。我们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呢，就是来回应大家在节目里面，主要是在节目里面回应短信了。因为一般大家了，你们从电邮或是这个短信发过来的这些讯息，我们都会一一的去回复。只是呢，我们也会选一些我们觉得是可以呢，就是讨论啊，还有在节目当中可以带来一些弟兄姊妹的更多的一些听众们，他们都会遇上同样或是类似的一些疑问，可以呢帮助他们。今天嘉言就选读这位姊妹的电邮。因为最近我们也发现了，也有挺多这个姊妹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到呢，她关心还有担忧自己的孩子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找对象啊，或者是这个婚恋的一个问题。那这位的姊妹就说，交友恋爱婚姻呢这一部分呢，请我们为她的女儿来祷告。她的女儿已经26岁，因为这位女儿特别老实，平常呢也接触不到男孩，所以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也不知道怎么样帮助她找到合适的对象。求主帮助给孩子预备，也谢谢我们为她来祷告。嘉言，坦白说，真的是很明白姊妹呀会担心。所谓我们就有孩子的妈妈呢，就是会长期忧虑，一直可能到99岁我们都还在忧虑。而且呢，做父母的一定呢会看着孩子呢，无论他年纪多大，你还是会觉得他就好像是一个你刚刚出生抱着的这个小婴儿一样的来看他的。所以呢，的确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很担心自己的孩子，甚至是长大以后啊，他们比如是找工作呀、婚恋啊这些的大事啊，都特别的担心。我们也可以看出姊妹担心之余，这个也不是只有她会担心，因为呢这个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来的。我们就不妨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就会知道呢年轻人迟婚这个是一个社会的趋势，不是单单只发生在姊妹的女儿身上的。那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的这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发现，这个25到29岁年龄层还没有结婚的达到了51.3%，30到34岁年龄层还没有结婚的就达到了这个18.4%，而35到39岁年龄层还没有结婚的达到了8%。这个就反映呢，近年内地迟婚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现象了。事实上，从2020年的时候呢，内地的平均 初婚年龄呢就是 28.67 岁，这个呢是比十年前的调查增加了 3.78 岁。如果按年龄来分的话，25岁族群还没有结婚的就达到了 70.8%。 由此可以看出来，这个迟婚的现象呢是整个国家都有的事情来的。就着这个问题呢，甚至有一些有趣的新闻就看得出来了。比如呢，最近的事情啊，就是报道说在广东某一个村庄里面，因为呢这个村庄男性还没有结婚的青少年人数逐年增多，经过这个村子呢相关的会议研究决定，凡给这个村子30岁或以上还没有结婚的男性介绍配偶呢，而且最终完成登记结婚的媒人，这个村子的委员会就会给这个媒人1000块的介绍费。目前这个村庄里面人口大概是有10000人，30岁到40岁单身的男士大概就有400到500人呐、啊。由此可见呢，这个方法呢真的是需要的。而这个村子啊，不少30岁以上的青年都是单身的。过去每一年村里面结婚或者摆这个喜酒就会有几十场，可是啊，从去年开始啊，却只有大概10场左右。而也有一些村子呢，甚至呢是会拿出这个奖金来奖励给这个婚姻介绍人。刚刚所说的那个给这个奖金给媒人呐、啊，不单单是这个广东省，甚至有其他的地方了，这个奖金甚至是达到了接近20000多啊，我是非常的吸引呢、啊。那么对于孩子迟婚的决定，到底呢我们作为父母的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或者是与他沟通？嘉言不知道呢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给媒人奖金有没有帮助啊？可是我们也真的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对于孩子迟婚的决定，家长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或者跟他们来沟通呢？那么以下呢就有一个，我们在看报道的时候呢，有一位记者就访问了一位家庭主妇，他就说出他一个困难呢、啊。他说，您好，我是一位家庭主妇，明年就60岁了，可是呢这几年就有一个烦恼让我啊想到非常焦虑。这个烦恼就是我的35岁的女儿和40岁的儿子一直都不结婚。我很担心他们如果再不结婚了，以后生养孩子体力就很辛苦了。而且每到过年或是家族的聚会，还有亲人们很关心他们的终身大事，跟儿女讨论的时候呢就只会吵架收场。我也知道这个不能强迫，可是心里的焦虑也无法排解，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这个呢就是有一个记者的报道里面呢他所反问的一位，他的问题也真的是更严重，因为他的儿女啊都已经中年了都还没有结婚。那么父母呢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有这个资深的心理师呢就鼓励父母要理解，其实子女可能会跟自己呢走不同的路的。我们爸妈的那一辈呢，他们的这个环境还有文化通常都是挺早的走进婚姻，所以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自己成年的儿女还没有结婚这个事情，情绪也非常的纠结。其实这个无形当中就会呢影响到他们的亲子关系，甚至是会影响到自己的焦虑。那如果呢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个念头，就是子女其实还没有走过父母辈的路，那面对过去你们自己可能很早就结婚，一踏进18岁就已经呢跟着传统啊成家立业，可是如果呢家长们可以尝试用现代一点的这个想法来面对儿女呢，那么可能大家呢这个心中的一些忧虑可以放下多一点点。大家也可以多想一想，其实结婚不是一个规定来的，我们不妨来听听子女的声音。这位心理咨询师呢就说，其实长辈啊面对子女不结婚的焦虑，可能是因为呢这个世俗和外在的环境带来的压力并非来自于自己内心的。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以下的问题哈。第一，你可以想一想，儿女是不是一定要结婚生活才会有保障呢？第二，儿女是否一定要结婚 生活才会幸福呢？第三，儿女是否一定要成家立业，家庭才会完整呢？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一定要结婚的重点呢，在于啊，其实我们会考量是否结婚以后生活就有保障，家庭才完整，生活才幸福。其实这一些的问题背后的答案是不一定的。许多长辈希望子女成婚的出发点可能在于，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世界，没有人可以再照顾自己的孩子了，所以结婚就成为了子女获得照顾的一个唯一的途径。但是啊，长辈们很难呢把这个完整的话说出口来的，反而呢有时候当您跟自己的孩子沟通的时候呢，可能你讲的话就成为了一个伤害，因为呢这些话语带着一种尖锐的情绪，就反而呢会让子女感到受伤比如会冲口而出说，哎呀你不结婚看你老了怎么办，这些话无形中就筑起了这个防卫心，进一步呢就变成亲子关系的冲突了。所以在双方的沟通上呢，这个咨询师就建议啊，我们应该要内外一致，就说父母内心的担忧应该你要好好的去表达，让你的子女去了解，其实你的出发点是来自于父母的爱。还有呢，我们要提醒自己要好好沟通，子女呢其实还是对婚姻呢有担忧的，也许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果他是很享受单身的，父母还是要尊重自己儿女的想法的，毕竟呢在世代的差异观念之下，子女最后还是有权选择走自己的路，我们做父母的就需要去学习放下，还有转念，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固有的想法要转变过来，去相信自己的孩子最终是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那么就可以放下他们是否真的要结婚这个固执的这个念头了。那这个是心理咨询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当然回到了我们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部分，我们可以去为我们的孩子来求这个婚姻，但是啊，主耶稣也同样的教导呢，我们也需要在彼此相爱的这个基础上来做出一些做每一件事情的一个出发点的，就说就算你的孩子最后他真的是选择了不结婚，或者是晚一点才结婚又或者呢他结婚以后他不想要生孩子，可能真的是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些考量，那就鼓励呢做父母的你就不要针对他某一些的这个选择，你是要真心的关心他的生活是否现在工作太大的压力，所以就没有这个时间去谈恋爱，又或者呢是否因为过去的一些阴影，比如他在您跟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这个婚姻里面原生家庭当中看不到这个婚姻的幸福点，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修补，可以去了解，这样子呢才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所以我们也要本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的这个基础来关心自己的孩子，这样呢我们跟他谈到婚姻大事的时候才不会经常了就冲突收场啊。那么嘉言在这呢就祝福这一位的姊妹，希望你可以先学怎么样可以在爱里面跟你的女儿沟通，其实现在的年龄还早，那你最需要去了解的还是他要找一个主你的对象，也可以呢在还没有步进婚姻的时候呢你就先为他准备一下呢他这个正确的婚姻观，我觉得这个更重要。那么等一下我们就一同的为这位姊妹的需要来祷告吧。
你对我的爱是我不能明白，
我觉得幸福婚姻的秘诀就是应该多赞同对方的好处，多夸夸对方的长处，彼此在一起应该有最美好的时间，然后一起去散步了，或一起精心的时刻在一起，互相的这样交流，互相多夸夸对方了，或多赞同赞同对方。
我能骗自己，却不能骗。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已看透我的肺腑心肠。 场，我还用什么去换我自己？我愿做活祭，把生命交给你。
弟兄姊妹，来到了这个部分，我们就为刚刚呢短信里面的那位姊妹来祷告，也感谢主呢今天听到了这个张姊妹的见证，也求主来纪念他的需要，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呢透过短信来回应呢这位的姊妹呢，她担心自己的女儿的婚姻大事。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的这个数据，知道这个也是整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之一啊。我们知道呢，年轻人选择迟婚在背后有很多的原因，也有很多可能是来自于呢这个仇敌在他们里面就是给了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价值观，或者呢是他们也因为我们人的罪而害怕了走进婚姻当中。主啊，您说呢，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希望他们真的是能够体会还有领受从主而来一份完全的爱，这样他才会懂得爱自己也去爱别人，他们也会更有勇气的去步入这个婚姻，也可以呢透过主耶稣的恩典来建立自己基督化的家庭。也要以你的爱来把原生家庭当中很多的从罪而来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可以除去。主啊，我们求你帮助这位姊妹在你里面有更多的勇气。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